今天这期开讲是一期绝对让大家长见识的开讲。这个舰字是舰艇的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海军军舰的舰。军舰和舰艇大家能说出什么样的种类？你先来。
巡洋舰、补给舰、医疗舰，航母算不算？
航母当然算呀。
等等，
说了四种，补给舰和医疗舰属于辅助类的舰船，是吧？还有人能补充吗？
潜水艇。
潜水艇，对，那个算艇了，都算舰艇，都算。
我听说过一个扫雷快艇。
扫雷艇。
扫雷艇
有的。还有吗？
还有没了？
没了。
我知道的。
中国海军就这么几种吗？
还有导弹艇。
导弹艇。对，看来他对艇了解的比较多。驱逐舰，对吧？护卫舰、登陆舰等等。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舰种，那是中国海军的第一艘，它是两栖攻击舰。这个在我之前对战舰的了解当中也完全是一个空白的领域。什么叫两栖攻击舰？它的加入对于中国海军来讲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的开讲就请来了一位嘉宾，他应该是对中国的这第一艘两栖攻击舰最了解的人之一，而且他还骄傲地把这一艘战舰称为自己的四娃。谁这么大的口气把中国的第一艘两栖攻击舰当成自己的孩子呢？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海南舰舰长吕永军。吕舰长您好，欢迎您。
小沙老师好，大家好。
哇，此时此刻您应该是在这个战舰停泊的这个军港的码头上，对吧？
对，我就站在海南舰的舷边。啊，
太漂亮了。在中国海军当中，可能除了您，也没有人敢把这一艘战舰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称呼，叫四娃。
小沙老师这样的，作为舰长，我们接收新舰就像带一个孩子一样。我自己也有两个孩子，五指山舰也是我接的，那是我的三娃，海南舰就是我的四娃了，排行第四。
但是要从体型上来讲，四娃应该是个头最大的一个吧？
对，也是最难带的一个。
不过我们很多人也都是第一次见到咱们海军的两栖攻击舰，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两栖攻击舰到底什么概念？为什么很多人叫它小航母？
两栖攻击舰主要是立体投送登陆兵作战的大型作战平台。我们的空中投送能力非常强，并且有低空火力打击和近距火力支援的能力。跟航母的区别，航母主要是搭载舰载机进行自空自海作战。而我们主要是搭载坦克、装甲车、气垫艇、登陆兵。进行由海对陆的攻击。我们两栖攻击舰功能全面，装载多样，指挥强大，然后战术灵活，最重要的它还便宜，所以备受各国青睐。
网上有链接吗？
我说的便宜是比航母便宜啊。
您刚才这个语气啊，真的是跟所有家长夸自己家孩子的时候一样一样。
是是是。
所以人们管它叫小航母，是从这个外形上觉得它跟航母像，但其实执行的任务和功能跟航母是不一样的。
对的对的。
很多的网友也都好奇，如果它不是航母的话，它怎么能够用省份来给它命名呢？因为好像在咱们国家对军舰的这个命名是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规定的，不同的级别的军舰是要按照不同的规则来命名。你比如之前的山东舰、辽宁舰可以用省份来命名，因为它确实是航母，而且舷号也是。我曾经见过的那些大型的军舰，比如像您之前的这个987五指山舰，舷号就是三位数，但是现在您身后的这艘两栖攻击舰舷号是两位数，这当中有什么玄机啊？
对， 我们是两位数与沈明明，说明我们也是跟航母一样的大国，力气使命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哦，其实两位数的还有训练舰，81、82、83，驱逐舰、护卫舰、登陆舰、补给舰、扫雷舰，这些都是以祖国的城市、名山、名河、名湖命名的。比如说驱逐舰南昌舰101，
对，
护卫舰岳阳舰575，这个船坞登陆舰53舰，我们的987，这有一定规律，也非常好记。
你从咱们身后的这艘海南舰的命名和它的舷号，你就知道它的分量所在。那么对于吕舰长来讲，您觉得这一艘两栖攻击舰的服役对于中国海军来讲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至少有三方面。第一个是它补齐了海军装备体系的短板，以前我们没有两栖攻击舰，现在已经补齐了这一型号的舰艇。第二个是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两栖作战能力，现在我们的立体投送能力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第三个就是也标志着又有了一艘走向远海远洋的这个大型舰艇，我们远海防卫的这个战略更能实现。
所以从您刚才简短的这些介绍当中，能听出您心中对于您的四娃真是满满的骄傲自豪。在这一段相处的时间里，我相信您和四娃之间也有很多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讲台留给您，请您为我们开讲。
好嘞。大家好，我是海南舰舰长刘永军。2021年4月23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当天，国产首艘两栖攻击舰，也就是我们海南舰，按照海军的最高礼仪，悬挂满旗，全体舰员分区列队，为海南三亚某军港举行集中交接入列仪式。习主席亲自给我们授予军旗，颁发命名证书，并视察检阅了我舰。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海南舰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那么100%国产的两栖攻击舰到底有多么不一样，下面我给大家简要揭秘一下。我曾任五指山舰舰长，五指山舰排水量超2万吨，已经非常大了，但是在海南舰面前只能算个小弟了。海南舰水面以上比15层楼还要高，网友喜欢称我们为小航母，其实我一点都不眼红航母。虽然我们比它苗条一点，但是我们的驾驶室、飞行甲板都比他们还要高，站得高，看得远。除了小航母外，网友还喜欢戏称我们是小平底、大板砖，这其实说的都是我们的飞行甲板。我们海南舰有一个很大的直筒甲板，面积达到20个标准篮球场，极大的提高了甲板的作业面积。我们可以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并且能够快速多波次出动，作战能力很强。其实在我们海南舰的肚子里藏有更多乾坤，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机库，可以停放许多架各种型号的舰载机，前后各设2部升降机，效率非常高。我们海南舰最大的特点是装载空间大，除了刚才说的机库外，我们还有坞舱等装载舱室，主要装载7连里坦克、装甲车辆等。7连里主要是运送重装，可以高速把它投送到岸滩。所以我们不仅是海上的机场， 它是海上的船坞，海上的基地，大大小小的舱室有1000多个，电缆超1500公里长。总而言之，结构是非常强大。可能大家觉得坐军舰跟坐游轮一样，是件浪漫的事。蓝天、白云、大海，好一番诗意。在我参军之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刚毕业的时候，那时部队舰船比较小，条件也不好。南海常年高温、高盐、高湿，船上没有空调，船舱里面跟蒸笼一样，衣服汗流浃背，衣服全贴在身上，那酸爽至今还刻骨铭心。但是现在的海南舰可大不一样了，中央空调24小时热水，那是最基本的保障。超市、邮局、这个食堂、医院、洗衣房、健身房、理发室、学习室、活动室、会议室，一应俱全，就是一个移动的海上城市。这里我还着重介绍一下我的医院，硬件相当于一个2甲医院的标准，可以同时拥有超100张舱位。钻石通过拓展加强，就能执行海上钻伤救护任务，就是一个医疗船。大家可不能小看了这种进步，因为我们2栖攻击舰需要长期部署在远海远洋，保障力就是战斗力。你看我现在能够驾驶这么威武霸气的军舰，这是我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我出生在内陆，参军之前都没见过大海，但是从出生开始我就跟部队有一种莫名的缘分。我叫永军，是爷爷给我取的名字，意为勇敢的军人。我从小就一个军人梦，记得高中毕业写纪念册的时候，我招飞没招上，我就写下我要参军，开不了飞机开军舰，开不了军舰开坦克。后来我顺利考上了大连舰院，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军官。毕业后我分配到登陆舰部队，先后参加多国联演、亚丁湾护航、马航搜救等重大任务。在与中外交流的过程中，我多次见过国外的2栖攻击舰，也非常羡慕2栖攻击舰的作战能力强大。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国能有这么一艘2栖攻击舰？什么时候我能开上国产的2栖攻击舰？在我带队参加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不久，我就接到了到上海去接收首艘国产2栖攻击舰的通知。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见到海南舰，那时的海南舰还没有下水，见到四娃后我激动不已，我急切想去拥抱他，了解他。我迫不及待地走遍了一切我能走到的地方，但走过后我就犯嘀咕了，跟我想象的差距有点大，绝大部分装设备都还没到位，还是一个大铁疙瘩毛坯房。后续建设任务任重道远，大家知道根据经验，国外接收一艘2栖攻击舰至少需要2到3年的时间，而当时的这艘国产2栖攻击舰对我国来说就是一个三无产品，无经验、无资料、无专业人员。但是我们计划只用1年多的时间就接收完毕，这么复杂的巨系统工程，这么艰巨的建设任务，我们能按时间完成任务吗？瞬间我感觉压力山大，怎么办？两横一竖，撸起袖子加强干呗。 那时候全船都在施工，粉尘碎屑到处都是，所以防尘口罩、安全帽成为我们的日常必备。一天下来，在我们的鼻孔、嘴巴地方有三处明显的黑块，因为形状可爱，舰员戏称这是两公版的小熊饼干。因为我们长时间戴安全帽，一天下来在我们头上就有一圈紧箍咒。我们中还有不少女舰员，一天下来头上沾满灰尘，我喜欢亲切地叫她们一声灰姑娘。接舰工作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快速学好用好新装备。当前世界海军力量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升级换代，现代化战争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智能化特征也日益凸显，战争的制胜观念、制胜因素、制胜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海南舰就是应对未来高科技作战的跨代装备之一，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非常高，大部分装备都能通过网络监控管理。对于这艘高科技战舰就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网络信息方面的专家负责运行管理维护网络。舰员需要学懂弄通自己的专业，但作为舰长我基本上都要会，所以当时我的学习压力非常大，学习资料当时在房间将近两人高。记得一天有一名战士哭丧着脸找到我说，舰长我不想学了，我真学不会，你让我干点别的吧，我不怕苦，让我刷厕所都行。我非常严肃地拒绝他，我告诉他你以前不学可以，那是你个人的行为，现在你穿上这身军装你身份不一样了，学好用好手中装备这是军人的天职，我们百人一杆枪，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要学不好就有可能影响装备性能的发挥，就有可能打败仗。听完这一番话，那名战士后来学的还可以。也就这样，为了使国产两栖攻击舰尽快加入战斗序列，我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跟困难斗争，可以说是创造了中国速度、中国奇迹。接下来还是讲点轻松的吧，大家想不想知道我第一次驾舰试航什么感受？四个字：激动自豪。我第一次驾驶着海南舰，站在那高高的驾驶，有一览众山小的豪迈。大国巨舰从黄浦江起航，看着海水慢慢由黄变蓝，就像我们人民海军从黄水走向蓝水，从近海走向远海。对我这个老舰长来说，操纵驾驶海南舰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正常的船型驾驶室在中线上，而海南舰采取编导式上层建筑，驾驶室在右舷边上，就相当于在大巴的后门位置开车的感觉，视线盲区很大，并在全舰第一次配合驾驶巨舰，对我们的协同指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总理感觉出人意料的稳，海南舰很大但是操纵性能很好，是个灵活的胖子。入列后我们迅即转入作战训练，因为我们是首艘两栖攻击舰，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需要我们去探索实践。记得是去年六月份，我们第一次组织多架舰载机连续出动训练，当时甲板作业人员感觉就是风大温高时间长，舰载机起降时需要建立顶风航行，有时海面风力达5到6级，稍微加点航速甲板合成风就7到8级，人在 上面行走都困难，我们还需要作业。其实最大的肌肉来自于舰载机起降时产生的。我们有一个视频是保障站拍的，抖动非常厉害。其实这不是我们摄像师的手抖，是由于舰载机起降产生的肌肉扰动。这些甲板上的作业人员，也就是我们的彩虹小分队，是我们最辛苦最危险同时也是最光荣的岗位，是他们用双手托举舰载机飞向蓝天。经过一年的训练，海南舰已初步形成作战能力，相信不久的未来，海南舰将全面形成作战能力。在未来的战场上，海南舰必将所向披靡，海面大国巨舰劈波斩浪，空中铁翼飞旋直插敌后，路上铁流滚滚直捣黄龙。我们海南舰是为战而生，向战而行，亮剑生蓝，我们时刻准备着，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将出现在世界任何海域，用青春和热血捍卫国家主权和权益。谢谢大家。
谢谢，再次用掌声感谢李舰长给我们的精彩分享。谢谢，谢谢各位，请坐。您刚才的整个开讲非常的有这个语言艺术魅力，
谢谢。
我仔细听了一下，这里面梗很多啊，比如说就两横一竖，我还在想是什么意思，加油干呗，什么灵活的胖子、小熊饼干、紧箍咒、灰姑娘，哎呦，听得我们一直在乐，就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总觉得这么大一艘军舰的舰长应该是非常严肃严厉，但是您平时跟您的舰上的这些船员们也都是这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吗？
实际上，在工作上我还是比较严肃的啊，
那肯定。
在生活上还算和蔼吧，但是总理大家都觉得这个舰长不苟言笑，太严肃。每次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让我们同志们给我提意见，一提意见就是舰长太严肃，不易亲近，要我改。有段时间我还真敢，见到人我就对他微笑。结果有一天，一个战士跑到我的房间，说：“舰长，我没犯什么错吧？”“没有啊，很好啊。”“那你为什么对我笑？”“哎，不是叫我微笑吗？”“舰长，你还是不要笑了，瘆得慌。”“
瘆得慌。”“
我还以为我犯什么错了。”
只能用三个字形容您的工作：太难了。不笑呢，他就说你严肃；一笑呢，他就又害怕，又不敢让你笑，这真的很难拿捏啊。这，但是如果我是您的船员，我首先上舰之后要学的第一门课，就是听懂您的口音。
确实，
你的乡音很重，
湖南口音有点难。
哦，湖南啊？
哦，我湖南的。
我还在想，包括你刚才说船上我们有费意思。说会议室的时候，但是您舰上的这个船员们都能听得懂您的发号施令。
长期生活在一起还是可以吧，现在都跟我说，我的前五分钟应该是全国人民听得懂，第二个五分钟只能湖南人民听得懂，第三个五分钟只有岳阳人民听得懂，第四个五分钟就是我们宁夏人民听得懂。口音确实比较重，一直想改。
所以您布置任务就得在五分钟之内完成。
我们的各种指挥，简短有效就行。
在您刚才开讲的时候啊，很多的观众朋友通过网络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小纸条的问题。一位观众说，看新闻说您和海军是同一天生日，是4月23号吗？您的生日？那这奇妙的缘分就注定您是要和海军结缘啊。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2019年4月23日，海军成立70周年的时候，那天刚好是我40岁生日。哦，当时我是带队参加，这个多国海军庆祝活动。但这里面实际上我不是1979年4月23日出生的，我过的是农历生日，2019年的4月23号刚好是农历3月19，所以这也是一种缘分。 我觉得我就是为海军而生的。
不管是农历还是阳历，我觉得刚好在那一天，农历和阳历凑到了一天，这就是缘分。
是。
这位观众说，这个甲板看着实在是令人全身舒服，强迫症人的福音。说我怎样才能去到您的舰上扫甲板呢？
如果是你是个青年，我希望你加入到我们人民海军。嗯，我们急需要人才，能加入我们海南舰那是最好。我们的大甲板不但需要你去清扫，你还可以看到各种舰载机起降。
哇哦！你应该这么跟他说：你来了，我们就放心了，这个甲板就交给你一个人了。我估计这位观众啊，他以为扫甲板很容易，但其实在您的这艘战舰上，甲板上的工作是最复杂的吧？
是最危险的。
最危险。
也是最辛苦的。
而且我知道，好像咱们那个战舰上这个甲板上的人员，都是靠这个穿的衣服的颜色来分辨他们的岗位，有五种颜色是吧？
对对对，就那个各种马甲，比如说我们白色的。是安全监督，还有一些指挥啊，医护人员。黄色的是这个起飞的指挥引导的。哦。蓝色的是窗面作业的，保障的。哦。紫色的是在保障站的油水气垫保障的。
油水气垫。
红色的是保障弹药和这个消防绳管的。哦。他们的岗位不同，分工不同。这样也这个协同起来也很方便。
接下来还有一个观众的问题很有意思，海南舰的出现让他觉得有点惋惜。完了完了完了，我们海南省痛失了为航母命名的权利。看来海南跟航母彻底无缘了。他还想着要把海南舰这三个字留给一艘航母，结果发现被您的两栖攻击舰给占了。你怎么安慰他？
这可是我第二故乡的人，你说这个话太扎心了，扎心了。我开始讲了，我们其实跟航母一样的重要，一样的是大国重器，并且国家把第一艘两栖攻击舰用海南舰命名，这就是对海南的重视和厚爱。
是，
我们也是网红舰，海南舰以后会遍访世界港口，也就是海南的一张名片。像航母他就不可能到处去靠，因为他靠不了。
你应该告诉这位网友，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
明天我养你高攀不起。是是是。
你就等着看吧，通过我们的实战训练，通过我们在世界各地树立的中国海军的威武形象，总有一天你会说，幸亏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用海南命名了。
我们会的，请大家拭目以待吧。
好，接下来呢，我们现场还有四位青年代表，他们每个人在听完您的分享之后也都有问题想跟您交流，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他们，谁先来？好，
小撒老师好，舰长好。认识您之后，感觉生活中您应该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那么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励志过这辈子啥时候能集齐七个葫芦娃呀？
七个葫芦娃还差三个了。
也不是不可能的，海军现在的发展很快。以后还有更大更先进的舰艇等着我去接收，等着我到远海大洋去执行维护国家权益，我相信这应该不会太远。
您是对三娃的感情深还是更喜欢四娃一点？别担心，您大胆说，反正都是自家孩子。
这是爸妈最怕被问到的问题。
对，这确实很难举手吧，但是我现在现任是海南舰的舰长，我肯定现在对海南舰投入的精力是最多的，我肯定选择四娃，但是我还是热爱着我的三娃，他也是我战斗中的伙伴。
好的，谢谢。
那我再问一下， 在四娃和您家里的两个娃儿中间，跟那俩比，你更喜欢哪个？
说来有点遗憾，说实话，作为舰长，长期是在舰上，基本上是海上为家，岸上做客。对自己的两个娃，我这个关心照顾真的不是太多，主要靠我爱人。我花在舰上的精力比花在两个娃的身上至少是10倍以上。
那就意味着你会错过孩子的很多成长的重要的时刻。
确实是这样，我就是那个传说中到了学校不知道孩子是哪个教室，接孩子把孩子接路的那个人。我有一次周末在家里休息，我爱人要我辅导我闺女的作业，有一道数学题我还真不会做，我看着我闺女说，闺女啊，怎么3年级的题这么难呢？我闺女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我亲爹啊，我都5年级了，我确实不知道。
你在家中陪伴他们的时间少之又少，
少之又少，确实说到我的一个软肋了，也是我心里最不好受的。但是我两个孩子都很聪明，都很听话，我家属带的也比较好，所以我尽量把工作干好，用我的行动去感召他们。不理解，后面他肯定会理解的。
此刻在我们的演播室的大屏幕上有一张漫画的图片，这好像是您的微信头像。
对对对，我的微信头像，这是我二宝出生的时候我换的，一直没换。我在海上也可以看看这张图。
所以谁能想象得到一艘如此巨大的战舰的舰长，他的微信的头像是如此温馨的，色彩鲜艳的，充满童趣的一张画。但这是他内心对幸福的一种向往。因为你们的责任和担当，让更多的家庭能够踏踏实实地去享受这种天伦之乐，所以谢谢你们，谢谢。下一位，
撒老师好，舰长好。这些年，中国海军不断的下水与服役，数量与吨位都创造了历史之最。我想请问一下舰长，您从您从军生涯中的哪一些瞬间，或者是哪一些细微之处，可以体会到咱们中国海军力量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呢？
海军强则海权兴，则国运昌，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世代的夙愿。至于细节，比如说护航，我们到了很多国家，比如说到坦桑尼亚，坦桑尼亚有很多华人华侨，我们靠过去后，他见到我们祖国的军舰，确确实实非常激动。我记得有名老华侨，89岁，颤颤悠悠，我们搀扶着他走上我们的舷梯，行动非常不便，他要走遍每一个地方，看到我们警方三舰这么威武霸气的军舰，他感觉我们中国现在强大了。然后他回去以后给我们送了好多青菜。我觉得我们海军必须还要快速发展，我相信我们海军会越来越强大。
谢谢舰长。我还有一个问题，您待过不止一艘军舰，带过很多兵，都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在这样一艘开拓性的舰上当您兵是不是特别难？
在我们海南舰当兵肯定是有一定要求的，可以说每一项训练都是以读秒来算的。因为我们军人有一个理念，战场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第二就意味着牺牲。我们舰上在训练的方面，每个专业有一个叫天花板工程，也就是在整个海军世界海军某一项技能它的最高技能多少，我们每个人朝着这个技能去努力，并且还要超过这个技能。你不通过扎实刻苦的训练是很难的。但是虽然训练很刻苦，总体我们是觉得是很充实，因为我们平时的各项活动也很多，
而且我知道，其实在舰上有一些娱乐活动，是不是可能也都不亚于地面上的年轻人啊？
我们的娱乐活动也很丰富的。
你能想象他们在舰上还有时装走秀吗？哦。而且是舰长带头走。啊？我让年轻人们见识一下舰上的平时训练工作之余他们的娱乐活动。这，哎呦，呵。这走秀走了，
邵老师，这是从哪里找来这么多黑材料啊？
你还想看更多吗？
别，就是苦中作乐。我们是要求是这个愉快的玩耍，认真的工作，
是，
这是我们团队建设的理念。
而且从玩的状态就能看出战士们心里面那种士气高昂，因为你看他们玩的时候那种投入，那种开心，证明他们内心是放松的，是有底气的，
对，
是有信心的。所以我觉得这同样的状态在训练当中你们一定也能看得见。谢谢。
谢谢舰长，谢谢小沙老师，
谢谢。好，我们最后还有一位青年代表。
萨老师好，舰长好。前段时间那个失联马航的消息又引起了大家的讨论，有的人说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想起这件事情还是会觉得很难过，但是在看到希望的时候又会觉得很期待，而且很好奇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刚才舰长您也提到说您当时参加了这个搜救，所以就想问一下您作为亲历者在这个搜救过程中心情经历过怎样的变化。
马航搜救虽然过去近八年了，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还历历在目。我记得很清楚，是2014年的3月8日妇女节，也是周末，我们是在早上看新闻就已经看到了，当时我作为我们军人的敏感性迅速就把人召回来了。到了晚上接到正式出动的命令，凌晨1点我们连夜起航，高速向泰国湾这个奔赴。当时通报的是在泰国湾，在那里我们找到了救生衣、救生筏等，但是后来意义证明那不是马航的相关物品。后来又说在安达曼海，所以我们通过马六甲直插安达曼海。后来又说在东印度洋，后来又说在南印度洋，所以我们当时一直在高速奔赴各个海区。其实我们出航的时候原来说可能也就一个星期，我们只补给了15天的主副食，将近一个月没有补给。最后我们还有一些干货，但是我们一直没放弃，因为上面有我们154个国人，这里面含中国台湾艺人、香港艺人。我们的有一个信念，再苦再累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饿不死我们就要找到他，把亲人带回家。后来又到了南印度洋，那个地方是相当于冬天，西风带风浪很大，那摇摆20-30度，舰员只能绑在舷边，又是风又是雨，冰冷的雨打在脸上，差一把继续搜寻。实际上到了40天以后，这个别的国家都已经放弃了，但是我们国家后来去了10几艘军舰还有空军等，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这是我们作为大国的担当。其实这里面身体的苦对我们来说，我们军人不怕吃苦，最让我们觉得苦的是心里的苦。大家知道啊，一会儿有希望说在哪个地方发现了可疑目标，我们飞奔过去非常辛苦的找一圈，又没有说不是，就一会儿又是在哪里我们又过去又不是，最后导致我们舰员失眠。后来到了4月底说马航客机可能在南印度洋坠入海底，那时候海底水深超过5000米，因为我们没有带相关的设备， 后来我们返航了。我们遗憾，但是我们真的努力了。
谢谢你。
谢谢。大家都说军舰是流动的国土，我觉得不管是在海外漂泊的人们，还是在祖国怀抱里的我们，真的有祖国的牵挂和军舰的守护，我们真的特别的幸福。今天想借着这个机会，拜托舰长帮我跟大家转达一句，想跟大家说，祝航安。
谢谢谢谢，保家卫国是我们军人的天职。
谢谢你，谢谢夏老师，谢谢大家。
所以我在想，刚才这位青年代表的话，也代表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声。真的是祝愿你们在航行和停泊祖国港湾的每一个日子里，都能平平安安。